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逮捕一名涉嫌泄密的合同工，三个月内3起恐怖袭击，英国重新考虑如何应对极端主义，俄罗斯海军重型巡洋舰首次访问香港，美国总统川普砍外援，中国俄罗斯则在美国后院撒钱赢支持，一名广东大学生转发64照片被逼休学退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逮捕了一名政府合同工，称其将机密资料发送到一个网上新闻媒体。这个消息是星期一宣布的，同时新闻网站截取新闻报道，他们获得的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去年美国大选前试图侵入美国选民登记系统。联邦调查局特工提交的一份证词说，被捕的名为温娜的25岁女子承认打印机密情报，并且把其中邮寄到一个新闻媒体。证词还说，一个美国情报机构在其调查中确认有6个人打印了文件，包括这名合同工。他也曾经与没有透露姓名的新闻媒体有过电邮联系。证词中提到的文件和截取新闻引用的文件中的日期是一样的。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二在伦敦东区实施了搜查，这是对星期六致命恐怖袭击事件进行调查的组成部分。伦敦警方表示，警官对伦敦伊尔福德区的一处地址进行了搜查，没有人被拘捕。星期一，有关当局公布了伦敦恐怖袭击中3名袭击者当中2个人的身份。发生在星期六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50多人受伤。27岁的英国公民沙扎德·巴特之前已经被当局注意，但是呢，没有被视为严重威胁。警方在声明中说，没有情报显示有人策划进行这次的袭击，调查相应的会有优先顺序。第二名袭击者是30岁的拉希德·卢旺尼。警方说，2名袭击者都住在伦敦东区的相同地段，警方还在继续调查第3名袭击者的身份。有关当局星期一还表示，他们无罪释放了自从星期六对恐怖袭击事件进行调查以来警方逮捕的12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警方仍在确定受害者的身份，但目前已经了解到受害者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他说，这是对伦敦和英国的袭击，也是对自由世界的袭击。而在伦敦的穆斯林领导人则表示，伦敦的清真寺团结一致谴责恐怖袭击事件。有关当局正在调查社区是不是有其他人知道或者帮助掩盖了这些凶手的极端主义思想。穆斯林领导人否认与这些恐怖分子有牵连，并且坚称他们正在跟警方全力的合作。那么上个星期六伦敦桥发生恐怖袭击，这是伦敦3个月来的第3起恐怖袭击事件。此后呢，要求改革司法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也在伦敦人数众多的穆斯林社区引发担忧。他们担心公民自由可能会下降，同时引发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排他和仇视的情绪。现在英国也在重新考虑怎么样来应对极端主义。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伦敦上下开始团结在一起，寻找前行的道路。但是英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如此多起恐怖袭击之后，不能再继续维持现状。
坦率地说，我们国家对极端主义有太多的容忍，所以我们需要在公共领域和全社会更有力和有效地发现并杜绝极端主义。这要求可能会产生一些艰难的，往往也是令人尴尬的对话。但是我们全国上下需要团结一致应对极端主义，我们不应当生活在一个个相互分开和隔离的社区里， 而是应当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合王国。
但是在国家日益感受到来自内部的危险之时，要达到全国上下的团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担心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以及穆斯林自己之间的分裂。
我是伦敦人，我在伦敦长大。星期六发生的事令人震惊，袭击不仅是袭击了那些人，也打击了我，他们在试图分裂我们。
袭击也引发担忧，英国正在考虑加强互联网监控，并且可能修改拘留法律，并延长涉恐犯罪的刑期。一些人看到了更大的问题。
一些人担心这些措施的影响和后果，但是我认为还不止这些，这是在让我们思考，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走向何方。
伦敦东部是穆斯林的聚居区，至少有一些袭击者来自那里。现在那里气氛紧张，人们说话小心谨慎。
一个人做的事会被归咎于整个社区，没有一个社区希望出现这类野蛮的行径，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我们应当共同谴责。
生活在博罗广场和伦敦桥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会向恐怖分子让步。
我们要行动，我们是英国人，我们经历过更糟的，我们会继续迎难而上，社区和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人们以前很少会在英国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但是现在在博罗广场，这些警察的身影提醒人们，三个月三起袭击也许会永远改变这个国家。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周末发生的伦敦桥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呢，与会的亚太地区防务官员都谈到了合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必要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今年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问题论坛重点讨论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屿的军事化和朝鲜对这一地区不断增加的威胁。不过因为菲律宾军方和受伊斯兰国鼓动的激进分子之间正在进行战斗，印尼最近发生袭击事件，以及星期六伦敦发生恐怖袭击惨剧，各国官员承诺要在合作对抗激进极端主义问题上做更多的努力。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把激进分子称作杀人机器。他说，菲律宾国内现存的12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中，有40人是从印尼过去的。
印度尼西亚已经做好准备，支持情报工作，与印尼的东南亚伙伴和美国等国家为应对恐怖主义问题分享情报。
他还呼吁为打击海盗扩大巡逻。在菲律宾南部的反恐行动中，巡逻也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本月晚些时候将在苏禄海的三国边界附近增加空中巡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在讲话中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这不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也包括东南亚。
我们正在目睹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一座城市发生的令人心痛的袭击，提醒我们恐怖分子正在蓄意将无辜百姓居住的家园变成战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证环境的安定，让暴力极端组织消失殆尽，而不是我们的无辜人民。
上星期雅加达一个公交车站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三名警察死亡，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负责。印尼国防部长说，印尼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影响的最重要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新加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海军重型巡洋舰第一次访问了香港。俄罗斯现在越来越重视东南亚跟南中国海地区，而香港跟俄罗斯其实在历史上还有在今天都拥有许多的联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6月6日离开香港返回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称作海参崴。 瓦连戈号巡洋舰与一艘补给舰6月2日抵达香港进行非正式访问。这艘排水量10000多吨的重型巡洋舰星期一早晨穿过维多利亚湾，停靠在启德邮轮码头对外开放参观。美国航母和其他西方军舰时常访问香港，但俄罗斯海军主力战舰访问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还是第一次。俄罗斯海军说，香港是俄罗斯舰队这次2个多月的东南亚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这些亚洲国家是为了在太平洋展示俄罗斯海军军旗和军力，并同亚太国家发展关系。访问期间，瓦连戈号巡洋舰停靠韩国釜山港时，朝鲜半岛危机加剧，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当时正驶入日本海。随后这艘军舰访问了菲律宾、越南的金兰湾、泰国、新加坡和印尼。访问马尼拉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登舰参观。俄罗斯正不断加强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但俄罗斯同南中国海争端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密切关系。俄罗斯与东盟去年在黑海海滨索契举行了联合峰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访俄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说，俄罗斯计划向菲律宾提供武器援助，并将派遣军事顾问来加强同这个美国传统盟友的关系。今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沙俄水兵当时也曾前往香港寻找落脚点。俄罗斯汉学家拉林说，历史上和今天俄罗斯与香港联系不断。拉林说，我记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有趣的一幕，那就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沙俄太平洋舰队的多艘军舰曾经抵达香港，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当时沙俄水兵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留在香港还是返回俄国。拉林说，俄罗斯长期在香港驻有总领事馆。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俄罗斯在香港一直非常活跃。俄罗斯的东正教在中国大陆无法正常活动，但东正教在香港却设有分支机构，并派能说流利中文的东正教神父常驻香港。一些俄罗斯人目前在香港定居工作。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访问香港。在俄罗斯经济繁荣时期，一些俄罗斯大企业去香港上市，在香港开设办事处，甚至在香港召开各种会议。瓦连戈号访港使香港市民有机会实地观看苏联时代研制的一些重型武器装备。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服役的瓦连戈号巡洋舰拥有很强的反舰、反潜、防空战力，特别是军舰上装备的16具乌尔卡诺斯火神式反舰导弹系统可携带核弹头，是苏联针对美国航母战斗群专门设计研制、装备在瓦连戈和其他3艘同级别战舰上的武器。改进型的这种反舰导弹射程能够超过1000公里。苏联时代总共建造了4艘与瓦连戈号同一级别的重型巡洋舰。除了瓦连戈号外，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目前作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正在服役。俄罗斯海军几年前启封了乌斯基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并对其升级，目前已经基本完工。改造后的这艘巡洋舰有可能投入太平洋舰队或是北方舰队服役。最后一艘乌克兰号巡洋舰已经完工90%，苏联解体后一直停靠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当地领导人最近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决定向外出售这艘巡洋舰。塔斯社从香港报道说，瓦连戈号巡洋舰返港在当地引起轰动，市民们当天在启德码头排队等候参观，包括驻香港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俄罗斯侨民、当地媒体的记者和市民，总共2000多人登舰访问。 俄罗斯驻香港总领事馆在脸书上公布了瓦良格号返港以及对外开放参观的时间和地点等详细信息。俄罗斯军方说，在对香港的几天访问中，俄罗斯水兵们登岸参观，还同在香港的中国驻军举行了足球比赛。俄罗斯海军这次返港主要是为了舰队的补给和水兵休息，同时与中国军队加强友谊和交流。瓦良格号巡洋舰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大陆、日本等地，并同中国海军举行过联合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周末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上，有关于美国五角大楼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的表态呢，引起了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而且呢也停止跟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专家们说，中国担忧马蒂斯的谈话可能显示美国很快的会宣布对台军售。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马蒂斯将军在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峰会中，不但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表态引起中国的不满，在演讲中关于台湾的这段发言更是有备而来。马蒂斯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ins steadfastly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Taiwan and with its democratic government to provide in the defense articles necessary。
美国国防部坚决保证同台湾及其民主政府合作，以提供他必要的防卫装备，这与我们的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义务一致，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坚持任何议题都必须经由台海两岸人民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
马蒂斯这一段关于台湾的表述被称为是自2002年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举行以来，美国代表团首次在论坛发表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不但引来各界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也立即做出反应。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启玉随即在会中向马蒂斯提问说，这是否代表美国正在改变一中政策。马蒂斯在答复时强调，美国希望中国与台湾的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日经新闻中文网星期一报道，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马蒂斯讲话后紧急举行记者会加以反驳。在记者会中，他首先提及台湾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对台军售以及国际社会任何以官方名义同台湾接触。报道说，中国似乎对被定位为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非常敏感。何雷在记者会上也表示，马蒂斯提到台湾议题，但他认为在台湾议题上不能只提与台湾关系法，还应该要提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这样才能算是全面。专门报道华盛顿政界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从香格里拉对话现场发出的报道说，马蒂斯关于台湾的表态引起中方代表团反应。有该报道的忠实读者听到中国解放军出席人士抱怨，马蒂斯竟然如此露骨地提到台湾的民主，显然这段话如果是由低级别美国官员说出，中国方面或许还有可能忍受，但出自美国政府第二或第三高级别的官员口中就不能被接受。报道说，有一派看法并不认为马蒂斯提台湾有不寻常之处，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在他参加过的六七次香格里拉对话中，他不记得有任何美国国防部长在准备好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台湾，所以他认为中国会担忧，这可能是美国有意借此发出将加强与台湾防卫关系以及很快就要售台武器的信号。 此外，格莱伊也提到，中方代表抱怨说，香格里拉对话并非适合讨论台湾议题的场合，因为他们不希望台湾被当作一个区域议题来看待。显然，北京将台湾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官网星期天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针对马蒂斯香格里拉对话贴出发言人华春莹的表态。在涉台部分，华春莹说，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制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要求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及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与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台湾政府对马蒂斯重申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三号在一个声明中说，这是马蒂斯继一月的任命听证会后再度作此表态，对于马蒂斯选择在香格里拉对话此一重要区域安全论坛的场合发表支持台湾的表述，展现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外交部表示欢迎与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感谢美国国防部长最近有关于美台关系的谈话，而在这同时呢，台日关系持续热络，台湾密切观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愿意参加中国一带一路的谈话。台湾有学者认为，台湾必须要谨慎经营台湾跟日本以及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这样呢才能够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防长马蒂斯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上对美台关系发表了谈话，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就此再次予以回应。此前外交部已经以答复媒体查询的方式作出反应，发言人王佩玲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已经注意到马蒂斯部长他曾经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以台海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和平解决各种议题，因此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规定的各项义务，与台湾及其民主政府合作，提供他所需要的防卫武器。
在陈述马蒂斯国防部长新加坡谈话主要内容后，王佩玲又说，
那么这个是他在今年一月他自己的任命听证会之后呢，再次的重申美国将信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尤其他选择在香格里拉对话这个重要的区域安全论坛的这个场合来做这样友好的表述，充分展现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与感谢。那么未来我方将在两国既有的良好基础上，继续与川普政府就台美安全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此外，外交部日本关系协会代理秘书长张淑玲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通报了台日关系的阶段性进展。台日关系协会前秘书长蔡明耀日前接任外交部主秘一职，星期二是张淑玲首次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他说，台日关系近期有实质性的提升，例如双方交流窗口名称的变更，以及现任日本总务副大臣首次正式访台等等。另外，日本国会以及县市首长今年访台频繁，截止目前24位日本国会参众议员以及10多位日本县市首长先后访问台湾，预计年内会有更多的日本议员来台。台南市长赖清德等近10名台湾的县市长今年也访问了日本。另外，台日双方旅游部门最近确定，希望2020年前能够实现往来旅客700万人次的目标。不过，台湾密切关注日中关系的动态。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表示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以满足一些日本产业界人士的愿望，张树林说，
我们有注意到昨天这是5号哈，安倍首相在参与国际会议的时候有提到说，在相关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日本有可能会做这样的考虑。当然我想这个安倍首相他的立场跟迄今就是日本政府也都有提到，就是事实上对于加入一带一路，日本的产业界部分人士也有这样的期望了。那当我们要持续观察所谓相关条件成熟恐怕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条件存在，我们会持续的去关注。
张树林说，今年是日中关系正常化45周年，中日之间会有一连串的活动，包括杨洁篪访问日本，今后 G20 期间安倍首相很可能和中方代表场外互动等。日中关系的回暖趋势是否会对台日关系产生影响？对此张树林说，
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日本跟这个北京方面的关系希望能够回复或者是提升了，这个也是日本国内蛮多人认为有这样的必要。但是我们是希望在考量就是日本跟两岸关系，我想他们当然是基于日本政府的国益来推展跟各国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关系不是一个零和性的关系
东京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对美国之音说，借助台美和台日关系的蔡英文政府处境会有脆弱和被动的一面。他说，
这个有很大的影响的了。怎么讲呢，这个台湾的蔡英文政权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力量的话，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主了。那么当然就是有这两个大的国家支持的话，它的一些对外政策或是在国际活动的空间都会得到一些改善。
杨中美说，美国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也是务实为主，中国往往会在释出经济利益之前或明或暗地开出政治条件。日本和美国商界对这两个国家政界的影响有时会使台湾受到意想不到的突然冲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有数十家美国公司对此公开表示反对。分析人士表示，由于成本的下降，可再生能源在一度持怀疑观点的企业界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不过呢，一些煤矿业公司却支持总统的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巴黎气候协定会损害美国经济，对就业、薪资增长和工厂生存不利，还会将美国企业置于劣势。
遵守巴黎协定的条款和针对美国繁荣的能源法规会使美国在2025年前丢失270万个工作机会。
煤矿公司支持川普的决定。煤矿巨头皮博迪公司表示，巴黎气候协定会提高电力成本，伤害美国经济。穆雷能源公司表示，川普采取的措施会拯救煤矿业工作，推动低成本电力。巴黎协定的拥护者说，绿色能源行业增加的工作岗位将超过化石能源公司减少的岗位数量。
你看现在的美国经济，全国的高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雇佣了300万名员工，这是能源市场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远远超过天然气、煤矿或石油业。
可再生能源专家表示，该行业所使用的设备也变得越来越高效，越来越便宜。
这是最便宜的能源，人们原来没有注意过可再生能源，因为很多年来人们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而现在是双赢。
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和特斯拉及太空探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还有其他一些商业领袖都批评川普的决定。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马斯克也退出了白宫顾问委员会。数十个美国公司，包括马氏、耐克、李维斯和星巴克联名致信总统川普，指出如果不能实现低碳经济，美国的经济繁荣将受到威胁。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等石油企业表示，巴黎协定让他们有一个更明确的未来。埃克森美孚的股东投票决定，公司将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商业风险进行更深入的评估，并与投资者分享这些信息。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闻。位于巴尔干地区的黑山共和国星期一加入了北约联盟，成为第29个北约国家。尽管俄罗斯方面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曾经是南斯拉夫一部分的黑山国11年前宣布独立。美国副国务卿托马斯·香农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主持了黑山的加入仪式。俄罗斯外交部谴责黑山的敌对行为，并且表示莫斯科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黑山表示，俄罗斯去年试图阻止黑山加入北约，并暗杀了当时的总理米洛·久卡诺维奇。俄罗斯对此表示否认。西澳大利亚大学学者、俄罗斯专家马克·伊代利对美国之音表示，莫斯科反对北约在东欧进一步扩大。黑山加入北约意味着俄罗斯无法再进入黑山国的两个亚得利亚海港的港口。根据彭博社报道，俄罗斯跟中国正在给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以赢得小国的支持。一些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减少外援将是中俄扩大影响力的好机会。上个月初，古巴恢复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冷战后第一次，俄罗斯的货轮载着大约25万桶原油抵达古巴哈瓦那，缓解了委内瑞拉减少石油出口给古巴带来的压力。中国也在加勒比海收买人心。据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估计，自2012年，中国已经向加勒比海国家投入了60亿美元。与俄罗斯相似，中国的援助也带有政治目的。中国希望争取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十多个加勒比海国家跟台湾断交，以便在国际上能够进一步孤立台湾。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澳大利亚有关官员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努力渗透澳大利亚的政界和外交界，竭力增强对在澳大利亚日渐增多的华人的影响。悉尼先驱晨报所属的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 ABC 的天涯海角节目在6月3号发表他们进行了五个月的联合调查结果。悉尼先驱晨报说，中共在对澳大利亚发动隐蔽的影响力战，支持中共的人获得奖赏，异议人士则生活在恐惧中。中国外交部6月5号就此作出回答说，有关说法毫无根据，极其不负责任，根本不值一驳。中方敦促澳大利亚有关媒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报道中国发展和中澳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网络消息，一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6月4号晚间，因为在微信的朋友圈转发两张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照片，遭到学院辅导员和书记强行带走，被扣在办公室里面长达近13小时，威胁要他退学。广外这位学生的遭遇在网上引发关注，香港智联会则呼吁广外停止打压这位学生，尊重他的学习自由和权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报道，广外这位学生的家长获悉孩子因转发六四照片被逼退学情况后，连夜赶往广州与校方谈判，学校竟要求在休学和退学之间二选一。报道说，很多人批评校方将学生扣在办公室属于非法拘留，有人敦促这位学生及其家长不要在退学协议上签字，认为学校的行为属于违法，还有人斥责学校侵犯学生隐私，因学生的言论逼退学或休学不可思议，质疑我们的学校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文革是否又回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致电广外校办，一位接电话的女士表示需要联系党委宣传部，她本人不了解情况。宣传部的一位人士称正在了解情况，学校会慎重处理，但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代表学校发言，希望记者给学校发正式采访函。从1990年8/9/6/4一周年开始， 便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六四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6月4日晚举办了全球最大规模纪念六四的活动，用烛光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28周年。十多万港人星期天为守护记忆云集维园，点亮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的烛光。支联会前主席、现任秘书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广外的事件令他感到震惊和愤怒，这种做法显示中国在人权自由上倒退，正在回到文革时代。他说，
我觉得震惊也是愤怒，退学这个是很放牧的，怕转载一个照片有什么罪，这个别人看到中国现在什么自由也没有。以前我们听在文革的时候或者之前多的说啊，要举报所谓反党的都要举报出来，现在这中国我们说进步其实什么也没有进步，反而是更加是打压，因为他们用科技或是他们去监控这个科技也越来越厉害，这个就变成是很倒退，回到以前。
李卓人表示，支联会有责任为广外这位学生发声，呼吁停止打压，尊重他求学的自由和权利。他说，
我们也谴责任何要逼他退学的，我们要求当年是要给他学习的机会，不要打压他，唯一就是因为他上载照片，这个是很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求马上给他一个自由。
今年的六四28周年，中国当局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的管控，除看管、软禁、旅游、抓捕民主和维权人士之外，还对网络信息传播严加控制。新浪微博今年以系统升级为由，禁止海外用户上传视频和图片，同时微信也出现超严管控情况。另外，据参与网6月5日消息，在北京，周丽、李小玲等8人近日陆续以寻衅滋事罪被抓，其中广东维权人士李小玲6月3日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举牌，上写光明六四光明行，并燃点蜡烛。而今年4月因赴长沙围观谢阳案而被强遭解雇的广东东莞的卜永柱，只是在天安门广场外打出六四的手势，而其他人只是为李小玲及卜永柱提供住所或者协助他们表达诉求。同时，湖南株洲6月3日晚举行纪念六四行为艺术活动的8位公民，从六四上午起被当局陆续抓走，包括郭敏、陈思明、陈小平、唐雪云、孙华柱、李明、唐玉春和郭大侠。有关此次活动的所有图片已被网警全网封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呢，这28年来中国跟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跟文化因为六四究竟起了什么样的转变呢？天安门上的血迹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整个事件里面有多少历史的转折点？如果说当年中国政府以正面态度来处理六四，现在的中国会什么样子呢？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又会为当今世界塑造出什么样不同的面貌呢？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邀请了两位嘉宾，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张立凡认为赵紫阳强调民主法治解决问题，
主要是在几个节点上，一个就是所谓426社论，这个社论呢，这个把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这个动乱，那当然这个是在这个赵紫阳到朝鲜访问期间，这个邓小平召集这个开会然后定下的这个调子。 而当时赵紫阳在朝鲜因为这个信息的屏蔽几乎是完全不知情。我曾经跟赵先生的幕僚谈过当时的状况，他们在朝鲜的信息几乎是没有办法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赵先生从朝鲜回到这个中国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他就极力的想弥补想挽回这个，他跟这个当时跟万里先生也做了一个意见上的沟通，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此后呢，赵紫阳又跟这个各民主党派的责人进行座谈，然后呢在这个5月4号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就是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这个大的动乱他认为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在理性和秩序的基本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的进行协商对话。
那么胡平先生他则认为邓小平等强硬派是坚持保护一党专制的。胡平说
那中共的做法当然是那个是十足的野蛮凶恶而且这个反人性反人道其实从当时八九民运的情况来看，因为他那个声势之浩大，那的的确确他是在这个向整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挑战，所以中共的强硬派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做了让步，如果做了妥协，那么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当一批这个包括党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愿意接受那个愿意和学生在对话，愿意在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呢还有像邓小平为首的这种一些强硬派他们要坚持这个保护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以才这个悍然采取这么血腥的手段由于在当时那个参与民运的人数太多，包括在党内也有很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他要镇压，他就必然就会采取特别残酷特别血腥的这个手段所以这也使得这个六次这个屠杀，他那种屠杀那种残酷性，那是超过了历史上很多这个专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就在六四事件28周年纪念的这个时候呢，美国之音界海涛也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跟主持人对谈，谈到了前 CNN 北京站长他那个时候在六四发生的时候人在北京所看到的情况。下面请收听访谈的内容。
知道这个 CNN 当年对这个六四事件还有1989年春天发生在中国北京的事儿的这个报道哈，是令美国读者印象深刻。
是，
而且这个全球闻名啊，可以说的这个坦克人的这张照片，也是通过 CNN 这个渠道流出来的。
是。
那么这个现在当年驻北京站的这个站长齐麦可哈，他在28年后的今天是如何回忆六四这一天的？
是这样，《纽约时报》呢就是采访了齐麦可，当然他通过这个就是。邮件采访啊，就是问了齐麦可一些问题，那么齐麦可就回答了纽时的一些问题，那么纽时嘛今天把这段采访就登出来，他主要是请这个齐麦可来谈一谈，他是个资深的这个中国报道记者，他后来又驻香港 CNN 把他派到香港后来在美国研究美中关系问题，他呢主要想请他来谈谈28年六四过去28年了，你怎么样来看这个六四当年那场这个军事镇压对今天中国政局的影响，以及对这个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是请这个齐麦可来谈谈他的对这几个方面的印象。
嗯，好的。那这个齐麦可对于当年六四是不是发生了屠杀这个论断，或者说这个说法，他是如何判断的呢？
他也是这么说，就是天安门大屠杀。后来好多就是外国的民众和研究者都是用这个天安门 massacre 来形容六四。六三晚上六四白天就是以及后来那几天发生的这个事件镇压事件流血事件严重流血事件，那么后来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包括中国政府认为没有发生什么天安门屠杀天安门广场上 没有死一个人，中国政府的说法就是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齐迈克现在认为中国政府的话也许是部分上来说是对的，因为真正的所谓的屠杀现在你不过是有的资料说是300多人死了300多人，还有天安门母亲们说是死了300多人，还有的说是死了中国这个自己内部消息透露出来死了700多人，但是无论如何那几天发生的确是死了很多人。那么齐迈克现在认为呢，就是当时很多的屠杀是发生在那个从那个五棵松一带到天安门广场，就是长安大街这一带，还有那面向这个天安门广场进发的这一带，主要是发生在长安街上，而不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现在这个观点呢，是齐迈克也认同的。
嗯，那么就是他对这个六四事件，他给出的结论是什么样的呢？
他给出的结论就是说，当时他们西方记者呢，他首先是他给了一个假设，就是说美国记者在中国对中国的报道，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他有这么一个假设，他基于这个假设上呢，就是说美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特别是对六四事件的报道呢，是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这个记者的观点，同时也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在今后的走向。他的意思上就是说，中国政府通过这么一个事件，以及西方对这个，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政府在六四镇压问题上的反应，促使了促使了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吸取了这个经验和教训。他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共产党政权是他不会放弃这个，因为有几个人来示威，上百万的示威，他就会放弃使用自己的就是权力，放弃自己的权力。他说无论如何会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动用武力来保卫这个自己的权利的。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智联会6月4号举办了全球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用烛光来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28周年，有10多万港人参加。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北京六四屠城28年后的香港，数以万计的民众拒绝遗忘，用点点烛光展现港人的良知和勇气。集会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要求民主、枪声、血腥镇压的短片揭开序幕，围园烛光亮起，闪烁如海。智联会随后向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鞠躬，点燃象征薪火相传的火炬。晚会先后播放天安门母亲代表录像讲话，以及成都铭记8964纪念九案两位被捕人士家属的录音对谈。在香港年轻人近年不断质疑智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希望与大中国情节切割之下，大会特意邀请大中学生分享对六四的看法，并放弃合唱《中国梦》，改为邀请中学生乐队《重生男孩》演唱自行创作的《自由之歌》。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宣读大会宣言，指香港回归20年，中共一直在港打压民主，把专制做法强加香港，港人应坚持站在民主、人权及自由的最前线，结束专政。何俊仁呼吁要港人继续肩负守护六四真相的责任，拒绝遗忘，并要求全场高举烛光，为过去28年一直争取平反六四的人士致敬。何俊仁宣布有11万人参加六四28周年烛光晚会，比去年少1.5万人，为9年来最少。警方则称最高峰值有1.8万人。何俊仁表示，六四过去28年后，仍能有超过10万参加烛光悼念，感到非常欣慰。但未来会借助重开六四纪念馆，并在网台、社交媒体上与年轻人互动，争取支持。何俊仁呼吁香港大专学生能重新反思，是否应该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主要由学生推动的六四。 近年在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许多年轻人和大专学生对香港普选陷入绝望，开始逐步转向自觉独立的思潮，有意识地与中国切割，包括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理念，甚至认为纪念六四不关港人的事，也不再参与支联会的六四集会活动。几年前维园烛光晚会上密集的各大学旗帜飘扬的情形已经不在，而今年六四前夜，中大学生会在各院校中首个发声明，表示不再举办或参加六四活动，批评支联会纲领依旧，不思进取，行礼如仪，消费六四。声明还称，不举办活动不代表遗忘，而今雨伞运动和旺角骚乱才是新一代的本土政治启蒙。近大学生会更有学生会人员指六四事件是邻国历史，何俊仁直言感到失望，表示悼念六四不分国籍，有良心底线的人都会为良知发声。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在维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可以理解年轻人面临的不满，但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民主抗争是不应该切割的。他说，
我明白他们对中国不满，不满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中国不关我的事。你可以切割你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但是不要切割对人民抗争的坚持。为什么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要切割呢？这个我们希望大家都一起去坚持，共同敌人之下共同抗争的。
李卓仁表示，希望年轻人明白大陆和香港人民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共强权，应当团结面对同一个敌人。他说，
根本我们有共同敌人，中国给中国共产党打压他们的人权，香港我们没有民主，其实都是同一个抗争，我们应该互相支持。尤其是大家想阻碍香港民主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吗？为什么我们不去要求中国共产党去结束这个专政啊，走向民主？
中文大学一年级的王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理解很多同学目前的感受，他们不再来维园也不代表不再关心六四，只是希望寻找其他的方式谈论六四。不过他个人不是很赞同中大学生会的声明。
但是我当然认为智能会的六四晚会其实也是相对可贵的，很难说香港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很难说。
那你对中大学生会发表明说纪念六四应该画休止符了，你怎么？
我就觉得不太能代表我的意见，相信很多中大的同学也不是这样想，也许他们的说法只是代表了很小的同学吧。对于我来说，他们就像是不太理会其他人的想法，只强调自己的意见。
记者在现场见到多位第一次专程来香港参加六四烛光晚会的中国大陆人士，包括访民、90后和大学生，来自上海、深圳、广州、西宁等地。他们都表示对十多万港人手举烛光高唱争取自由民主的歌曲感到非常震撼和感动，也感谢港人能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纪念六四，守护历史的记忆。此外，据港媒报道，社民联、人民力量、香港众志等多个政党和团体的约200-300人，在参加完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后，游行前往中联办。游行人士沿途高喊“平反六四”、“释放民运人士”等口号。警方一度宣布游行未经批准，违反公安条例，并举起黄旗警告。示威者在午夜后抵达中联办后，发表宣言并默哀。有人在中联办门外撒冥纸和投掷示威道具，遭到警方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司法部逮捕了一名政府合同工，称即将机密的资料发送到一个网上新闻媒体。这一消息是星期一宣布的。同时，新闻网站截取新闻频道报道，其获得的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去年美国大选之前试图侵入美国选民登记系统。联邦调查局特工提交的一份证词说，被捕的名为温娜的25岁女子承认打印机密情报，并将它邮寄到一个新闻的媒体。证词还说，一个美国情报机构在其调查中确认，有6人打印了文件，其中就包括这名合同工。他也曾与未透露姓名的新闻媒体有过电邮联系。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澳大利亚有关官员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努力渗透澳大利亚的政界和外交界，极力增强对在澳大利亚日渐增多的华人的影响。悉尼先驱晨报所属的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天涯海角节目在6月3号发表他们进行了5个月的联合调查结果。悉尼先驱晨报说，中共在对澳大利亚发动隐蔽的影响力战，支持中共的人获得奖赏，异议人士则生活在恐惧当中。据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报道，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给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提供大量援助，以赢得小国的支持。一些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减少外援将是中俄扩大影响力的好机会。上月初，古巴恢复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冷战之后第一次，俄罗斯的货轮运载着大约25万桶原油抵达古巴哈瓦那，缓解了委内瑞拉减少石油出口量给古巴带来的压力。中国也在加勒比海收买人心。据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估计，自2012年，中国已向加勒比海国家投入了60亿美元。与俄罗斯相似，中国的援助也带有政治目的。中国希望争取多米尼加共和国等10多个加勒比海国家与台湾断交，以便在国际社会上进一步孤立台湾。位于巴尔干地区的黑山共和国星期一加入了北约联盟，成为了第29个北约国家。尽管俄罗斯方面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曾经是南斯拉夫一部分的黑山国11年前宣布独立。美国副国务卿香农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主持了黑山的加入仪式。俄罗斯外交部谴责黑山的敌对行为，并且表示莫斯科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黑山表示，俄罗斯去年试图阻止黑山加入北约，并暗杀了当时的总理米洛·久卡诺维奇。俄罗斯对此表示否认。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学者俄罗斯专家伊代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莫斯科反对北约在东欧进一步扩大。黑山加入北约意味着俄罗斯无法再进入黑山国的2个亚得里亚海港港口。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